开圣经，让生命改变。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。
因父及子及上神之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各位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约厄尔先知书。那约厄尔这个名字由上主是天主的意思。那在一章的一节当中呢，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是佩图尔。那剩下的关于先知生于何时还有其他的历史背景啊，我们没有明显的一个记号。所以为我们这后来的读者来讲啊，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多样的背景，比较复杂一点。那我们看书中他提到了一点，那就是埃及、提洛和其东这些民族啊，或者是这些国家对南国犹大的侵犯。那在历史上公元前第五至第四世纪呢，他们侵犯以色列民，提洛和其东仍未被消灭。而且书中的语风啊，带有阿拉美语的语风。再者书中啊也说到了一些关于司祭和圣殿内的敬礼等等。所以学者们啊认为约厄尔先知大概生于公元前的500年至300年间，成书的时间也就大概就在这一个阶段。约厄尔和其他先知书有一个很大的区别，其他的先知基本都有自己本有的讯息，但是约厄尔先知啊却不断的暗示或者直接引用旧约中的其他书籍。尤其是约厄尔先知书的一章至二章，我们说受哀怨的传统啊影响很大。那我们看一看它的内容。这部先知书不长，总共有73节，这和我们旧约的其他的先知书中的，比如说亚贝迪亚21节，哈盖38节，纳洪47节，约纳48节，索弗尼亚53节，马拉基亚55节，哈巴谷56节。所以说他们都是比较短的。那我们在内容上将约厄尔分成两部分，那就是第一部分就是一章至二章，说呀蝗灾与上主的日子。第一章描写蝗虫的灾害，导致圣殿内素祭和奠祭中断，这里费了好几种蝗虫你去看。然后是从一章的6节中有一个民族侵入了我的地狱来分析，这蝗虫其中有4种是具有象征意义的。有学者认为这些蝗虫分别象征着那些外邦国家，比方说男子象征亚述和巴比伦，飞蝗象征马代和波斯，然后中斯象征希腊与马其顿，还有蚱蜢象征色鲁科也就是叙利亚，还有罗马。因着这些外敌的侵入呢，田园已荒废，土地已凄凉。你去看1章10节。所以先知啊劝告司祭要聚集长老和当地的一切居民，向上主呼号，恳求上主的救援。在2章1至17节当中呢，上主的日子来临时的景象有如战士，有如盗贼。在这里先知是这些蝗灾如上主的日子，这可怕的日子临近，先知呼吁忏悔和做部署。所以上主复应了他们的祈祷，再次赐予幸福。那在这第二部分当中呢，也就是3章4章，说的是墨西亚的时代。这是先知书预言的顶峰，出现在3章1至2节中。在墨西亚时代，上主的神将倾注在所有有血肉的人身上。我们说圣保禄在罗马人书当中呢引用了3章5节，把这句话 用在了耶稣的身上。上主将在约沙法特山谷对义民施行审判，在最后他描述了墨西亚时代的幸福以及天主降赐的恩宠。四章的十八节说到，到了那一天，山岳必要滴下新酒，丘陵必要流下乳汁，犹大的一切河流必要涌流清水，从上主的殿里将有一清泉流出，浇灌士亭山谷。很美好的恩赐啊。那我们看一看先知书中的信息，他的神学思想。约厄尔从来没有指出犹大人民所犯的罪过，他也没有提出上主亚威对他们的伦理要求。他最引人注目的讯息是，第一点，要努力贯彻我们的信仰生活，要能分辨觉醒的时刻。你在书中你会发现上主的日子，上主的日子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看看在二章的十二至十四节，他说到，至少现在你们应全心归向我，今时哭泣悲哀应撕裂的是你们的心，而不是你们的衣服。你们应归向上主你们的天主，因为他宽仁慈悲，迟于发怒，富于慈爱，常懊悔降灾。有谁知道也许他会转意后悔，在这场灾难后给你们留下祝福，好使你们能给上主你们的天主献上素祭和奠祭。各位，在这段中最重要的词，那就是回转，转身归向我。它的原文是束缚，那传统上将那个词啊理解成约尔号召全体人民悔改，但因为他从来没有指出犹太人的罪过，所以说这个词更好理解成转向上主。我们不翻译成他是悔改，而是转向上主。灾难可以借着犹太人转向上主而改变，因为上主为他的子民设计的终极的目标是丰厚的祝福，不是灾难，不是受苦。所以最后要转向天主，投奔上主，这是本书的核心。另外还有一个精彩的片段，那就三章的一至二节，说所有的人都将分享先知的神恩。说到，此后上主的断语，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，你们的儿子们和你们的女儿们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人要看梦境，你们的青年要见神事。在那些日子里，甚至在奴仆和婢女身上，我也要倾注我的神。我们说对上主直接的认知是一小部分人领受的礼物，但圣经当中也有传统认为圣神将倾注在所有的人身上，如户籍记的十一章，特别是户籍记的十一章的二十九节。这个传统啊发展到了宗徒大事录二章的十四至二十一节，还三十三节，伯多禄声明这个许诺在五旬节实现了。那还有一点，那就是在分析这本先知书成书的时间的问题上，我们得知啊大概是公元前的五百至三百年间完成。在那一个时代的先知作品当中，有一个神学思想啊，我们必须要了解，那就是狭义的国家观念。换句话说，又是天主的救恩只给谁？只给予以色列民。那在这本先知书当中，你会发现大量这样的思想，如约俄尔以为上主的慈爱只限于天主自己的地域和自己的百姓，自己的人民以色列，二章的十八至二十六节，他的神也只给予以色列民，而老人孩子青年等等，好，三章的一节，但只是以色列子民哦。天主的救援也只限于耶路撒冷的西用山，三章的五节，还有天主只是自己百姓的避难所和堡垒，四章的十六节，而外邦人外人不得进入耶路撒冷，四章的十七节，也只有犹大和耶路撒冷直到永远常有人居住，四章的二十节。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狭义的国家的观念。 好，这是最后一点，给我们传达的讯息。那亲爱的各位，我们感谢天主，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来活出我们的信仰，愿意我们也能够时刻不断的记着来转向上主，如同先知书2:12-14，哈，应撕裂的是我们的心，而不是衣服。我们应归向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天主永受赞美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